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良苑的同学们好，我是吴嘉恩老师，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呢跟你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读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13章31到35节。只是五节的经文，但是里面的意思很深沉啊！请听我先读出来。31节，《路加福音》13章31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呀，耶路撒冷呀，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你读这段经文或者听我读出来的时候，你感到怎么样？你感觉耶稣的感受是怎么样？我觉得耶稣在这里呢，他讲这一番说话呢，他的感情是非常沉重的。如果要给一个题目这段经文呢，我会说是耶稣的苦路上的悲叹。为什么是苦路呢？因为这一段经文呢坐落在路加福音的第9章一直到19章之间。其实呢，耶稣已经是迈向耶路撒冷去预备上十字架的了。我稍微读一读第9章第51节。第9章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那么路加记载这个过程呢，是想我们知道耶稣是一直迈向耶路撒冷，中间有很多的教导，做过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预备他受苦的，都是准备迈向十字架的。所以现在他这样的痛惜耶路撒冷呢，其实是这条苦路上的一个很悲哀的感觉。所以我给他题目就是苦路上的悲叹。不过呢，就是说悲叹都有很多种啊，弟兄姐妹，你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曾经感到悲叹呢？有时候我们的悲叹是很简单的事情，有时候失去了一个工作啊，或者是遇到一些的不如意的事情啊，或者是跟好朋友分开了，再见了，见不到了，有时候我们都会感到种种不同的悲叹。但是耶稣这里的悲叹呢，非常非常深，也非常重要，因为关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如果分31到32节呢，来读读开头这个小段呢，你说耶稣悲叹些什么呢？正当那时，那时呢，这个标题很重要，就是把这段经文挂钩在上文，其实是讲要进宅门的啊。那如果有机会读读上文呢，你就会记得耶稣在呼唤那些犹太人醒觉，知道有宽门，有宅门。有一些的犹太人的领袖以为自己已经是非常好了，得到神的喜悦了啊！小心，这可能是宽大的门。耶稣说有一条宅门， 所以他走进去的时候，耶稣走这条窄路的时候，就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原来法利赛人呢，有一些是真的跟耶稣好朋友来的。如果读路加福音整卷了哈，你发现虽然法利赛人往往是在这个体系底下被耶稣所责备的，也有不少的法利赛人呢是跟他要好的。我们相信这里是几个法利赛人哈，不是所有，不是法利赛的这个体制，而是说其中有一些人呢是关心耶稣的死活哈。啊，你快走吧，这里希律要杀你，你还不走？原来希律是加利利的分封的王。如果我们读圣经历史呢，你就知道大希律死了之后，这个其中一个儿子呢，这个叫希律安伯斯哈，他呢就成为加利利的分封王。那么耶稣是在加利利传道的，所以希律对他很有意见啊。那如果你记得呢，希律就是那个杀施洗约翰的那个王，因为希律不能接受人讲真理的哈，因为他是个暴君呢、他连弟兄的妻子都抢过来的哈，这个施洗约翰去劝他的时候就给他杀了。那么耶稣也是一个当时在加利利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讲员嘛，希律对他当然是有担心呢，所以有人呢，就是法利赛人来向耶稣说，那你都是不要留在这里呢，你走吧，因为这里希律王呢真的想杀你啊。那么耶稣怎么样回答呢？很重要，这段经文基本上是耶稣所说的话，你们去告诉那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原来第一我们要知道，他看狐狸就是说出希律王的那个坏心肠，那种狡猾，所以这里他是生气的。耶稣的悲叹包括一个生气、啊、可能可以这样表达，就是他有悲愤的语气来说出这一句，我今天明天代表我平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今天明天我在做的是赶鬼治病的事，然后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这里留下一个浮现、啊、一个浮现，耶稣的事怎么样成全呢？我们知道耶稣不但是要赶鬼治病，他乃是要完成世人需要的救恩。这个说你也不明白吧，希律王当然不知道耶稣在做什么，希律王主要是关注这里的权柄啊，他是管理加利利啊，那我就不需要这些的什么施洗者啊或者是先知来讲道。但是耶稣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意思就是我会继续做这件事情啊。如果看希腊文这里都是现在式啊，这我们可以说他的语气是说今天明天天天在做的事情我会继续去做，不过还有第三天啊，我会按着神所安排定下的旨意去完成我人生要做的工作。所以希律王管不了他的，他不会因为有危险所以就离开这个加利利。其实我们都是一样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侍奉神吗？我们有多少时间就为主做多少的工作吧。有时候环境呢出现多大的问题，就好像希律王带来给耶稣有很大的压力，那么耶稣呢还是为上帝的旨意而生活。所以这一段呢隐藏着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来的一个风暴，但是耶稣不会因为地上的压力而停止他要做的平常要做的事情，包括赶鬼治病。我们也自己去想想有什么困难能够令我们觉得很不知道在做什么呢？ 我多讲一个见证哈，一个叫做一个叫做这样讲吧，曾经有一个主教哈，他就因为患了一个癌症而快要离世了。那么下一任的一个主教呢，就来探病安慰他。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呢，今天、明天、后天的事好像都做不了了。但是这个比较年轻的主教来探病安慰他的时候，就说：“主教啊，我们在死的之前，为主呼吸每一口气，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今天、明天、第三天呢，其实真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在做的是害怕细虑的事情呢，或者是上帝命定给我做的事情呢，其实周围的环境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也可以今天、明天、后天继续为神呼吸每一口气，做每一样卑微的、很少的主命定我要做的事情。这个是地上的生命。不过呢，耶稣的悲叹呢不停在这里啊，他继续往下讲的时候，你就来到第二个小段，第32节。虽然这样啊，这个虽然这样呢，就把上面的小段转接到现在这个小段啊。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很奇怪，耶稣啊，你为什么讲完了今天、明天、第三天，这里又讲今天、明天、后天呢，是重复的。但是这里表示，耶稣说，虽然我不会按你的意思改变我平常做的事情，不过呢，我还是今天、明天、后天到了时间，我就必须往前行，往耶路撒冷去。别以为我是怕细律而去耶路撒冷，别以为我怕这个压力所以离开加利利啊！我还是今天、明天、后天去做事情。不过呢，我也会在以后呢，向着耶路撒冷去走。这样呢，就给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乘船呢？原来我们的人生除了做每天当做的事情，可能每个礼拜崇拜，或者是每个礼拜都祷告，或者是每个礼拜都吃饭找朋友关心人，每天都做。不过你人生的方向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耶稣这里透露我当做的事我就做，不过呢我不会是因为人的原因哈，我乃是按着神的旨意的安排。所以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终于往耶路撒冷去。这个就说明了路加有第九章一直到十九章都是讲耶稣从加利利一直向着耶路撒冷走，这个是神命定给他要完成的使命。所以在中间这个小段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是主角，就是这里主要是讲耶路撒冷的。耶稣不单是在加利利来传道，他乃是迈向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然后他说出一个很奇妙的道理哈，就是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这句话蛮难解释，不过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这是很明显的意思。在路加福音的11章呢，我读一读第48节那里给你听。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那你看，这里记载了耶稣曾经很生气的责骂 以耶路撒冷为首的一大群这些所谓法利赛人啊、文士啊，是以为是宗教领袖的那一批人，他们所做的跟旧约历史中的那些煞先知、赶走神所差遣的使者、不听忠言、自己建立一套宗教的体系，就觉得自己很对哈、啊，做了神的心中的旨意的事情。所以你看，路加其实早已经告诉我们，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意思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一个悖逆的一个代表。所以如果上个段落呢，耶稣是悲叹那个暴君的骚扰，现在呢他是悲叹什么？悲叹耶路撒冷的这个悖逆。现在呢就祖宗的罪就落在现代的人，就是现在将会钉死耶稣的那些法利赛人啊，或者是文士啊，或者是公会的那些领袖。所以第三十四节呢，虽然呢，就是耶稣在第三十四节那里呢，已经转了一个对象，上面是针对这个狐狸希律，现在呢是针对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们。耶路撒冷呀，耶路撒冷呀，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那这一段话呢，可以说是耶稣最深沉的悲叹，那个是神的悲叹。因为不是现在啊，而是从来在旧约历史中呢，以色列人明明认识了神，也还是不听从他的话。然后耶稣就将那种的相反的心愿讲了出来。这里他说，我多次愿意啊，这个是愿意，神多么的愿意他的子民能够好好听从他的旨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一个比喻哈、啊，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代表神如何的看顾以色列人，但是你们不愿意。现在就发生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愿意不愿意是同一个字，相反的，这里带出一个听耶稣福音的一个反应啊。我们多次传福音都会常常听到一些不愿意接受福音的人的反应，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一些很有智慧、很聪明、懂得道理的人也一样的不愿意，就像当时的就是当时公会啊、法利赛人那里的宗教领袖不愿意接受耶稣带来的福音跟真理。所以这个小段呢，从第三十四节开始呢，耶稣所讲的这段话呢是非常沉痛的。我给他一个小小标题了，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悖逆情况啊。在这里呢，我们有没有想到啊，耶稣为我们立下什么的典范呢？耶稣其实给我们知道呢，为神工作呢是要有心理准备，真的为他钉十字架。谁要跟从我的，耶稣说，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里呢，我想起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他的见证。这位宣教士的名字是埃里略，听过没有？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呢都听过他的见证。他在上一个世纪在基督徒当中非常出名，因为他与四位其他的年轻宣教士到南美洲阿瓜多尔地方呢传福音，那里的部落呢比较残暴啊。那么他们五个宣教士就在那个地方以为蛮有盼望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就给长矛杀死了，一共五个年轻的宣教士。 这个事情呢就震惊了基督教界，他们就因为他们这样的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呢，结果呢就呼唤很多的年轻人都起来去为神工作，因为他们就像耶稣这样呢啊，明知这个耶路撒冷是埋伏着杀机的，也一样去。这位埃里略的见证不但感动很多世界上的人，他的妻子也非常感动我。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呢，后来带着他们的女儿呢，再回到这个南美洲阿瓜多伊那个地方，向那里的族人传福音。丈夫死在那里，妻子也继续他的步伐，在那里待了两年传福音。我听说那些杀死他丈夫的人呢，最后信了耶稣了。这位太太叫做伊丽莎伯哈，就是这个埃里略的妻子啊。她写了一本书，记载她先生的故事。她的书的名就是《迈向荣耀之门》。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明天后天为主工作很正常，有时候有点压力来到了都可以，反正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不是按照希律的旨意啊。所以耶稣说，但是我还是按着忠告离开，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我有更高的旨意，明知那里有危险的也走进去，这个一定是出于神的呼召。弟兄姐妹，我们接受训练，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在我生命中最高的旨意是什么？除了在地上有他的旨意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为他工作，也有最终的旨意，我整个生命迈向什么的负担，什么的心意，神希望我做些什么。如果没有这个观点呢，不可能有这样勇敢的宣教士，还有宣教士的那个太太。所以这些人呢，绝对不是笨蛋啊。这个名言呢，这个埃里略的名言就是说，我先用英文讲一遍，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一个人为主献上生命而获取永不失去的荣耀，这个人绝对不是笨蛋，而是能够跟从耶稣的忠心信徒。所以如果我们要思考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问我们地上怎么样生活，我们怎么样终结我们的生命，向着神所赐给你的这个生命侍奉的目标去走。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那最后一个小段呢，时间虽然不是很够，但是呢我讲了你就发现耶稣是呼召我们，他是在呼召我们。第三个小段呢，就是第35节，从一个字开始，看啊，这个看啊把我们带进最后的高潮。看啊，你们的家成为 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的悲叹呢，除了悲叹这个暴君，除了悲叹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悖逆，现在他悲叹将会来临的审判。这个审判使很多神所爱的子民呢不得见他。那这里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是指向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呢，虽然是神的子民呢，结果都是家成为荒凉，因为圣殿也给人践踏了，他们呢并没有真的跟随神。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轻松的。这里呢，耶稣引用了诗篇第118篇26节，那里呢，这里是说那些真的跟随主的人呢是这样的赞美神。现在我不会详细讲诗篇第118篇，不过我想读一读路加福音的第2章，讲到这一位叫西面的这位先知呢，他见到耶稣带进圣殿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说的呢？第2章第29节，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西面看到耶稣，他看到耶稣所有的神的荣耀，谁能看见呢？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会看到他的荣耀。这段经文结束，就是说耶稣讲话在这里结束呢，他是已经指向往后的神的审判，还是有盼望的。无论我们怎么样悖逆，今天听到耶稣的话，今天我们回到神的怀抱，那些愿意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轻松的，能够这样相信，能够这样赞颂的人呢，就能够看到耶稣的荣耀。希望神能够借着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更懂得怎么样为他而活，更懂得怎么样献上整个人生，也更能够勇敢面对审判。今天讲到这儿，我是吴嘉恩，祝福你，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